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障碍讲真相，真修实修》，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前我一身的病，天天喝中药吃西药，修炼后到现在20多年了，我再没吃过药打过针，无病一身轻，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一，突破观念和自我，开口讲真相。师父要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3件事。面对面讲真相是我在20多年来一直没有完全彻底突破的一件事。各种观念、人心，特别是怕心，障碍着我走出去。前几年，我跟一个同修搭伴出去讲真相，都是他先跟人搭话，然后我讲真相。在讲真相中，对我障碍最大的就是与陌生人搭话，走在街上碰到人，那种畏难、不好意思、抹不开面子，怕人对我说不好听的，怕人瞪我，对我态度不好等等，强烈的保护自我的人心人念、负面因素、复杂情绪都往出反，阻挡着我开口与人搭话。我从小内向，不敢跟陌生人说话，家里来人，我躲在屋里不敢出来，怕见人，跟亲戚同事待在一起没话说。这个性格对我出去讲真相起到了阻碍的作用，从骨子里反映出的怕人、胆怯、胆小怕事的负面因素很顽固。我跟同修说，我前生前世是不是在深山里不出来，见不到人，或者遇到过什么事，所以怕人呀？同修说，没准儿以前你是哪家哪户的大小姐，那时候大户人家的姑娘都不见人。我想，不管生生世世轮回中积攒下什么性格特点、不好的因素，我都不要。正法时期需要大法弟子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有阻碍我讲真相救人的都不要。我一定改变自己，放下自我。我不爱说话，那我就变得爱说话。不爱见人，那我就变得爱见人。不敢见人，那我就变得敢见人。跟我一起出去的同修，人心和负面因素少，敢搭话，所以在搭话这方面我一直没有突破，没有主动去修，该修去的没修去，反而助长了依赖心。有的时候憋了一肚子的话，嘴也张不开，我经常在心里说自己太不争气。后来因为同修有事情，不跟我出去一起讲真相了，我自己出去，就是张不开嘴，也就不出去了，只在家里学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去年碰到一位同修，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A 同修找我去他们小组学法，小组里算我共4个人，其他3位同修都很精进，做着3件事，特别是 C 同修讲真相做得特别好，20多年来天天坚持出去讲真相。有位同修说，精进的同修都会跟精进的同修在一起哈。他不知道我也进了这个小组，听了他的话，我使劲低下了头，心里想，我没出去讲真相，他们都出去，我像在这个小组里混事的，不配在这个小组里。过了几天，我们学完法， C 同修对我说，明天跟我出去讲真相。我回答说，行。第二天见面， C 同修说，咱们是一个学法小组的，要共同精进，现在真的抓紧时间了。我说，是的，谢谢姨带我出来讲真相，我也想出来，就是走不出来。 C 同修说，别谢我，都是师父的安排，咱们是互救。我说，我感受到师父为我着急呀， 看我走不出来，总是这样不行啊，师父安排你来帮我。我心里感谢师父，也感谢随同修的无私付出和帮助。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坚持跟随同修出去讲真相。二，不断修去安逸心、懒惰心，放下自我。跟随同修出去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不断地修去了安逸心、懒惰心和放下自我。随同修每天是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学法。我以前跟另一位同修是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正好与随同修相反，形成的习惯很难改变，我不适应。刚开始的两天也出来埋怨心，心里不想上午出来，可是随同修是上午出去，我只能跟着。下午学法我学不进去，因习惯了上午学法，心里过不去这道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约早上八点见面，我就得在七点四十之前必须收拾完出门。除了上班，我是非常不情愿这么早出门的。去早市的时候都是少之又少，丈夫每次提出去早市，我都会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但是我悟到，是师父安排 C 同修来帮我的，我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安排。师父为我着急，我不能辜负师父。又想到，这也是去掉安逸心、懒惰心的机会，我要放下自我，配合整体。想到这儿，我的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埋怨心、畏难的心没了，安逸和懒惰烟消云散，早上出门有动力了。后来天越来越热，又改为七点半见面。跟同修在一起，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慈悲安排，无条件地配合同修，不给同修添麻烦，增加负担，不给同修拖后腿，努力做到让同修像自己出去讲真相一样，不受约束，不能因为放不下自我而干扰到同修救人。不管 C 同修提出什么，我都能轻松地做到。我也悟到，习惯上午学法的习惯是一种观念，我转变了观念，上午下午学法都一样了，没什么区别了。过了三四天，下午学法也能学进去了。三，讲真相中突破自己与人搭话，不断修去各种心。第一天出去，西同修给人讲真相时，我用善意的微笑，同时发出善念，融进同修讲真相的话中，用心听 C 同修怎么讲。我能切身感受到 C 同修讲真相时的真诚和善，也被 C 同修的话打动。第一天，我就用这种方式来配合，我没跟人说过话，也不知道说什么。第二天， C 同修给人讲真相时，我能动动嘴，从中插几句话，脑子里有点东西了。但是我还做不到主动搭话给人讲真相，只是跟在 C 同修身边。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张不开嘴与人搭话，我感到阻挡我张嘴的这些人心、负面物质像山一样高。我跟 C 同修说，我的脸怎么这么金贵呢，这么值钱呢，就是抹不开面子跟人搭话，一想搭话，各种畏难情绪、面子、怕这怕那都上来了。每次都是 C 同修推我一把，指着一个人说，去，你跟那个人讲去。我就上去讲，刚开始都是 C 同修推我一把，我才动，自己不主动。慢慢的，我能主动开口搭话了，但还是费劲，纠结好久，想着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怎么打招呼。费了好大劲儿才上去跟人搭话，看到 C 同修很自然地跟人搭上话，再看看我这么费劲，差得太远了。但是我有信心，我是大法弟子，我能做到，相信有一天一定能做到。我跟 C 同修说出这些想法， C 同修说，但是你得抓紧。在发正念时，我会加上一念， 彻底清除解体让我张不开嘴讲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各种人心、执着、怕心。我从一开始紧跟在 C 同修身边，到能跟 C 同修在车站分开讲，再到能跟 C 同修离开一段距离讲。有一天在公园， C 同修跟人讲真相，我到公园的另一片去找有缘人讲。在回家的路上，我开玩笑地跟 C 同修说，咦，你发没发现我要脱离你了？ C 同修说，是的，挺好。四，感受到师父在给我往下拿怕的物质。跟 C 同修出去讲真相时，我能感受到师父给我往下拿怕的物质。 C 同修讲真相不挑人，他跟年轻人特别是男人搭话的时候，我都会有顾虑和怕心。之前我跟另一位同修被绑架过，表面是因为给一个年轻男人，他是便衣警察，发真相 U 盘而被绑架。因为被绑架的阴影没去干净，时不时就冒出来，我就排斥那个怕心和被迫害的阴影。有一次我跟 C 同修走到一个商场门口，有一个男的在商场门口对面坐着吃东西，离他对面不远有一个男的站着，手里拿着一盒餐巾纸，看着来回过路的人。 C 同修走过去跟坐着的那个男人搭话，我看站着的男人走路和动作感觉像警察，我的心提起来，怕心上来了，总有想离开的冲动，想回家。我看 C 同修跟那个男的在说话，找时机讲真相，我心里想，我应该用手去拍一下 C 同修，说这两个男的不太对劲儿，咱们走吧。但是我站着没动，也知道这是怕心和那个阴影，我不断的排斥，告诉自己不能干扰 C 同修救人。我就侧面问站着的男人，想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帮店铺发餐巾纸拉顾客的，但是我的心还是没稳下来。 C 同修在那里讲，我在心里不断的念，怕心死，怕心灭，怕心死，怕心灭，这不是真我，我不要，我的本性没有怕。 C 同修讲完真相，我也微笑地跟坐着的男人告别。我们从商场拐弯往车站走，我跟 C 同修说，你不知道啊，刚刚你讲真相，我在修炼呀，当时怕心上来了，我都想让你走来着，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C 同修说，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我说，是，表面是没事儿，心里可不是。这时我坚定地想，我就是要做救人的事，你别想阻挡我，大法弟子就是要救人，怕心死，怕心灭。我们走到车站， C 同修大声跟一个人打招呼，我平时很少听到 C 同修说话声这么大。随着 C 同修打招呼的声音，我的脑子像被炸了一下，就像从睡梦中醒了一样，脑子特别清醒。随后周围都变了，一个女人过来问我，几点了？我趁机给她讲真相，她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又有几个人问我到某地应该坐哪路车，我也趁机讲了真相，劝三退。那天是我跟 C 同修出来劝退最多的一天，都是人们主动来找我听真相，还很容易劝退。 C 同修也看出来了，我明白了，刚刚我的脑子炸了一下清醒了，是师父看我主意识强，能分清那些念头不是真我，努力排斥，不要他们，师父就给我在另外空间把那些不好的物质给炸掉了。我把想到的告诉了 C 同修， C 同修说，刚才的人都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是鼓励你的。 向真相中走出自己的修炼路。有一天，崔同修对我说，这几天有事，不能一起出去讲真相了。我想，剩我一个人也得出去，不能指望同修，不能有依赖心，再难也得闯，要达到独挡一面才行，不靠任何人。我身边有师父，并不是我一个人啊。第一天出去，我劝退了两个人，过程中也反映出负面思维和不好的情绪。我心想，跟 C 同修这么长时间了，搭话还是这么费劲，以后不跟同修出去了，一点进步都没有，还耽误同修。然后又想，哦，以前我一个人根本走不出来，也不敢搭话，现在不是能跟人搭话了吗？也是一点点的进步呀，不是一点进步没有啊。我告诉自己不能着急，要有信心。当天晚上我看了一篇交流文章，文章最后的结语对我印象很深，大概是多走多说多讲。我悟到是师父借同修的文章点悟我，用这种方式多锻炼讲真相。第二天出去，我反复地想着多走多说多讲，我放下所有的心，什么都不想，我只管去讲去做就好了。真正救人的是师父，不要让自己的人心阻挡众生得救。那天虽然只劝退了四个人，对我来讲也是挺大的突破。到中午了，我还不想回家，想继续讲，还没讲够。第三天出去，我碰到一个人，我们走个对面，那人看我，我看他，我们走过去，他回头看我，我回头看他，我马上走过去给他讲真相，劝退后，明白那个人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好在没有错过师父的苦心安排。这样的事连着碰到三次，我切身体会到，是师父把有缘得救的人安排到我身边来听真相得救的，要是错过了，实在是对不起师父。六，更好的助师救人，兑现誓约。讲真相中，我意识到自己救人的心不强，是因为没有责任感，没有修出善，没有修出慈悲为他的境界，没有完全信实信法。师父发表的两篇经文《法难》《惊醒》，在修炼上给了我很大的促进，特别是讲真相方面。为了增加救人的使命感，我就不断地背师父在《惊醒》中的法。大法弟子责任是救人。我悟到，要做到法中慈悲的境界，首先从表面要做到师父说的善意与爱心。师父也提出对新学员和老学员达到慈悲境界过程中的不同要求，新学员可以慢慢做到，老学员现在必须就要做到。我明白了师父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是老学员，现在就一定要做到，无条件的必须做到。一天在车站讲真相，我坐在长椅上，一个人坐到我旁边，我想给他讲真相，当时感到心态不稳，善心不够，我就稳稳心，调整心态，想着慈悲、善意、爱心。我跟旁边的人打招呼，聊了几句，就进入了正题。他听得很认真，有时也互动一下，很顺利地劝他三退了。我悟到大法弟子要修出慈悲，慈悲心越强，救人效果就越好。我只有不断地同化大法，让慈悲心越来越强，才能更好地助师救人，兑现誓约。一天，我一个人走在讲真相的路上，很感慨，想想自己修炼20多年了，能有一天一个人走在街上讲真相，助师救人，还能劝退，真是不敢想象呀。我体会到师父为我操尽了心，从 A 同修找我去小组学法，到 C 同修带我出去讲真相， 都是师父的安排。在学法上，这个小组的同修读法很少错字，也重视学法。师父安排我来这个小组，我体悟到是让我抓紧多学法，学好法。 A 同修说话直，看到对方的问题不拐弯，直指那颗心。我被他指出好几次，好的时候我不躲避那颗心，正面面对那颗心，去掉它。不好的时候心里会有点不舒服，但是能抓住它，问自己为什么不舒服，找到暴露出的心，去掉它。遇到 A 同修，我体悟师父是让我在心性上下功夫，多去人心，快去人心，赶快提高上来。刚认识 C 同修的时候，他就经常叮嘱我要重视发正念，长时间发正念，多为众生发正念，不让邪恶阻挡他们听真相得救。我们空间场干净了，阻挡众生听真相的干扰也就少了。遇到 C 同修，我体悟到师父是让我重视发正念，让同修帮我突破讲真相。学法、修心、发正念、讲真相，我不知如何感谢师父为我安排的这一切。我只能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安排。七，别让手机成为回家路上的魔障。长久以来，我一直为对手机的执着放不下而苦恼。我为什么就是执着手机，戒不掉手机，反反复复地犯毛病呢？那几天，我有了一点清晰的思路，捋着这个思路想下去。看手机，爱买漂亮的衣服、鞋子，爱穿搭，爱首饰，爱漂亮，爱打扮，暴露出对情色的执着和追求。爱买比市面便宜的东西，暴露出对利益的执着和追求。东西不缺，也要多买攒起来，暴露出贪心。爱买床品、窗帘，爱买装饰家里的一些小东西和摆设，暴露出对常人舒适、安逸生活的执着和追求。爱买各种东西，暴露出对常人物质欲的执着和追求。还有，爱看爱情电视剧，暴露出对常人中男女爱情的向往、追求，对色欲的执着。爱看新闻，看看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什么明星的八卦了，暴露出好奇心、好事心。我经常一个人在家，爱看日常生活的直播，用手机来打发无聊、寂寞。有时忙碌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就用手机来缓解所谓的疲劳，放松心情。这都是执着于人的感受，不是真我。我被这些人心、执着、欲望，对人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所带动，怎么能放下手机、戒掉手机呢？在法理上，我也明白，应该放下手机，它占用了我大量的学法时间，也感到手机是个大魔窟，看了眼睛就拔不出来，被手机背后另外空间的妖魔鬼怪诱惑着跳不出来。我也经常说自己不争气，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跟同修学完法或交流完，在回家的路上下定决心不看手机了。可是一到家，没一会儿不知不觉地拿起手机，又回到钻进手机里出不来的那种恶性循环的模式中，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我也知道不对，可是正念就是压不过那些负面因素。我也问自己，为什么就是戒不掉手机呢？好了两天又拿起来，反反复复，不能彻底的放下。一天，一个同修说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梯子，不是常人中的那种，是往天上去的梯子，金黄色的，他往上走。这个梦对我很有激励。他虽然刚精进两三个月，但是长时间对手机的执着马上就去掉了，三件事也马上一起跟上来，非常好的一个同修。我问他，你每天能学一讲转法轮吗？他说能， 每天练功也全都练，也讲真相，平时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他经常说戒掉手机就能练功了。听到他每天的修炼，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练功练不全，有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又想到我还没有放下手机，又默默地在心里下决心，一定要戒掉手机。我也曝光一下我没有完全去掉的妒忌心。以往同修说出这些话，我会出来一个念头，你这刚刚精进两三个月就能梦到往天上去的梯子，还往上上，我这一直坚持学法没断，有时也出去讲真相，我怎么从来没有梦到呢？心里不平衡。这次这个念头刚要往出冒，我马上打住制止，转变思维，真心的发自内心的为同修高兴。我暗暗下决心，以后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努力做到发自内心的替别人高兴。可能同修的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吧。晚上，我的脑子里出来一个念头，我问自己，如果只能要一样，你要手机还是要大法？我在心里回答，要大法。又问，你要手机还是要回家？我回答，要回家。手机是我修炼路上的绊脚石，手机是我回家的阻碍。看手机，我的空间场里会进不好的东西。学法时，把我的主意识跟法间隔开，不让法往我的脑子里进，干扰我学法得法，也阻挡我走出去讲真相。讲真相也达不到救人的效果。我悟到，看手机里常人的东西是做坏事，在造业，心甘情愿地往自己身体里和空间场灌输黑东西。戒掉手机对我来说迫在眉睫，已经是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写到这里，我意识到那种不断的反反复复的恶性循环的模式，是不是旧势力在我的空间场下的他们那套让我执着手机的机制和盘呢？利用我没有去掉对手机的执着钻空子，加强加重对我修炼的干扰与迫害，让我无限循环于他们设的陷阱中出不来，往下拽我，消磨我的修炼意志，最后彻底毁了我。我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彻底解体炸掉旧势力的机制和盘，把旧势力的根连根拔除，不在我的身体和空间场存留，谁也不配利用我没去掉的人心执着钻空子干扰迫害。我会在法中归正自己，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以后需要什么到市面买，不用手机买，不图便宜，放下利益心，不看手机，不给旧势力钻各种人心的空子，从而不知不觉再次掉进旧势力设的各种陷阱里。写出来是曝光旧势力的邪恶伎俩，曝光这些隐藏很深的执着，彻底放下，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少让师父为弟子操心。我要放下手机，捧起大法书，不让手机成为回家路上的魔障。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个人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对待病业同修的一点认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5日。多年来，同修对待病业中的同修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他没正念也不行。开始我觉得是向外看，后来认识到应该按照师父对病业问题的所有讲法做才是正念。向内找还发现这是一颗妒忌心啊，因为只有在默认自己比他强才会认为他没正念，不然就会看到自己修得不好，帮不了同修，很难过。如果他没正念也不行这个观念放不下，是否会随心而化出个他没正念，就会干扰到同修。所以要修自己，去掉所有负面的东西，正念对待同修。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念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就是你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些人不动心啊，这些人都不动心，这有啥意思哎，不管了，他病业一下又好了，这是一种情况。再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本人，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地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按照师父的法，我们自己不动心，能帮就帮，即使帮不了也得用正念对待，是帮同修，不是帮病业中同修。其次，要让病业中同修放得下，必须自己先放得下，得修自己。这在当地很多同修意识不到，我想还是应该学法，让其明白相关的法理，按照师父的法理去归正自己。如有个同修病业状态两个月了，周围同修也都知道是假象，但却无可奈何。我了解他的状态是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恶心吐等。一次我去他家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坐在这儿你怎么不晃，你就保持睁着眼睛的状态，这么轻轻把眼一闭，你晃吗？绝对不会的。我就告诉同修，并问同修，坐在这儿你怎么不恶心，那是你形成的观念，你现在就躺下，就想着躺下很舒服，结果他躺下马上睡着了，以后就好起来了。以前很多时候跟同修交流，一个问题说几十遍了，同修就是认识不到，当对症下药时，同修就容易明白。比如有个同修姐妹俩互相争论伤害，就认为是对方不在法上，法点给我，他没有理解转法轮第四讲，于是和同修一边学，同时每句话每段话的对照，当学到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问同修，当遇到矛盾时，是想自己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还是就认为我们是孽缘？这样一直学下来，同修明白了。这回明白道理了，心服口服。这个办法很有效。有个同修很多次听不进别人的交流，一次我见到他，和他对照转法轮第四讲学，当学到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 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我说，要是你老伴说你，你不是更动心吗？他说，就是因为他就是不和我打，我才心里放不下。我说，这不就对了，怎么让你放不下，他就怎么做。这样学了半讲，他说，哎呀，以前学法，怎么从来不知道这样学。把自己的一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